中国互联网平台今日头条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这篇在8月31日发表的文章说，西伯利亚本是中国领土，但在过去的中国土地上却有25万俄罗斯人签名，要求俄罗斯在10年内停止向中国出口西伯利亚的木材资源。这篇作者名叫佐佐物语，题目叫中国怎么得罪他了，为何中国土地上25万人联名抵制中国的文章说，俄罗斯把多数木材都出口给了中国，尽管西伯利亚被称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但这个地方的人民还是觉得他们当地的资源遭到了劫掠。文章说，中国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同俄罗斯做木材贸易，并没有欺诈讹诈西伯利亚，这么一个大锅让中国来背真的好吗？文章说，中国与俄罗斯没有签署木材协议前，这个地方的很多木材都腐烂在地里，中国是帮他们的忙来收购的，俄罗斯人非但没有感激，反而觉得中国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系统，树木都被中国砍光了。文章说，西伯利亚本来就是中国领土，过继给了别国，就这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也无疑令今天的中国人郁闷了。如果真如他们想的那样，从此以后中国不再进口俄罗斯的木材，估计没过几年，俄罗斯民众就会后悔现在的行为。毕竟俄罗斯是一个怎么喂都喂不饱的国家。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之后，俄罗斯的外国媒体网站立刻把它全部翻译成俄文，并附上原版中文发表。在俄文翻译版开头的提示语中，这家俄罗斯官媒特别强调，中国网民文章对俄罗斯民众抗议向中国出口木材表示不解。文章说，西伯利亚过去是中国的领土，现在属于俄罗斯，俄罗斯民众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外国媒体网站归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官方的俄新社，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列夫时常访华，俄中两国官媒目前都在加强互动交流。中国网民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目前在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并被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一些著名俄罗斯政治学者、前政府高官以及经济学家们纷纷转推。著名摄影记者和博客作家瓦尔拉莫夫在自己的网络日记上，除了转发了这篇文章的俄文翻译外，还特别配上了他在俄中边境地区拍摄的许多图片。这些图片显示，当地堆满了等待运到中国的原木，在两国边境的每一侧，到处都是装满俄罗斯原木和木材的火车和长途运输卡车。瓦尔拉莫夫说，虽然《环球时报》等中国媒体经常发文赞美普京，称赞普京如何成功对抗西方，但中国网民的文章却非常好地揭示了中国人内心如何真正看待他的主要地缘政治盟友俄罗斯。瓦尔拉莫夫说，对北京来说，俄罗斯现在不仅仅是好朋友，也是很好的原材料输送基地。北京现在的立场是，神圣的中国土地暂时还处在野蛮人俄罗斯的控制下，那就应该引诱俄罗斯加入同北京的木材和天然气贸易游戏中，而50年之后等着瞧。瓦尔拉莫夫说，俄罗斯向中国人出租林场，期望中国能够投资当地的林业，建木材加工和造纸企业，但是狡猾的中国人仅把原材料原木运回中国，给俄罗斯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土地。今年以来，俄罗斯社交网络和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评中国资本大量砍伐俄罗斯森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及俄罗斯与中国木材贸易中被中国占尽便宜的报道。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许多签名请愿活动，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在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同时，也有少数俄罗斯学者站出来为中国说话。他们发表文章认为， 不应该把俄罗斯林业资源管理不善的责任都推给中国。中国人都是在俄罗斯官方的允许范围内，在俄罗斯林业领域活动。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互联网领域相对宽松自由，但电视上都在推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仍然会很正面。萨林说，电视上现在对中国的报道还都是非常正面，而多数俄罗斯人都是通过电视来了解中国，他们都是通过电视来形成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两个多月前，有中国网民也同样撰文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并警告俄罗斯正用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这篇文章也同样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被外国媒体网站翻译成俄文发表后，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网民批评俄罗斯的文章被有意翻译成俄文传播，显示表面上俄罗斯官方在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在提醒人们时刻防备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